以斯拉记第七章，主题是神施恩的手帮助我。首先我们来问一问，为什么会有以斯拉记第七章呢？以斯拉记第六章十五节不是已经说了，大利乌王第六年，这殿已经修成了吗？为什么还有第七章呢？也许从人的角度来看，圣殿的建筑物建造好了就够了，可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其实还有更多。神的心意不是只有一点点，而是丰富的心意，所以神继续的在运行，没有停在第六章。神他要建造他的子民。以斯拉记第七章有三次的提到神的手，或者说他施恩的手来帮助了以斯拉。第一次是在七章六节，说到神的手帮助他，使亚达薛西王准允他一切所求的。第二次是在七章九节，从巴比伦出发五个月的时间，神的手帮助了他，使他顺利地抵达耶路撒冷。第三次是七章二十八节，说到神施恩的手帮助他，坚固了他，召集以色列首领一同的上耶路撒冷去。读完了第七章，有没有发现心里觉得不可思议，竟然带下如此的恩宠，如此的待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神的手在其中，神的手在以斯拉的身上，以至于他所做的竟都顺利。神为什么要帮助以斯拉呢？神所帮助的这位以斯拉，他是怎样的人呢？为什么他可以得到如此的恩宠呢？我们从以斯拉记第七章得知，他是一个非常看重神律法书的人，多次的提到以斯拉他通达神的律法。神主动的差遣，亲自的帮助以斯拉，就是这位通晓通达神律法书的以斯拉，为的是要帮助以色列百姓来明白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神。以斯拉记七章到十章记载的是圣殿的重建，特别强调的是建造神百姓的部分。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七章的第一部分，七章一到十节，这里形容的是新一代的领袖，他是通达神律法的以斯拉。七章一节一开始说这是以后，到底是什么事情以后呢？七章一节他是从六章那里，我们就看见圣殿已经重建完工了。从第六章到第七章相隔了五十七年，这将近六十年的时间所发生的事情，以斯拉并没有任何的记载。以斯拉记第一章我们记得吗？在公元前五三八年，神他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激动了所罗巴伯还有以色列领袖的心，使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了祭坛，立下了圣殿的根基。后来他们遇见内忧外患，就耽误了十六年的时间。在公元前五二零年，神差遣先知哈该还有撒加利亚来鼓励他们，他们就再次的被激动起来建造圣殿。神施恩于他们，给他们各方面的供应，以至于圣殿很快的就被建造起来。公元前五三八年开始到五一五年，重建圣殿的工程就完成了，这当中有二十一年之久。所以七章一节这里说这事以后，告诉我们故事没有停在第六章，因为圣殿的重建不是只有圣殿的建筑物而已。接下来七到十章强调的是重建神百姓的经历，这里叙述第二批回耶路撒冷的百姓是在以斯拉的带领之下回去的。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六十年静悄悄就溜走的时间，虽然没有记载发生什么事，但我们看见神他并没有忘记。当中有人问，第六章神建造了圣殿就这样子吗？重建圣殿就是如此而已吗？ No no no, there's more, 那不是故事的结局。第一次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人仍然留在巴比伦。这时候神再一次的眺望人心，再次的呼召百姓回耶路撒冷去。神所做的事就是今天仍然在延续当中。 我们不要来局限神的作为，因为我们的神是 Alpha， 是 Omega， 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是那位创始成终的神。每一个季节的连贯，每一个世代的延续，至终神要带我们进入荣耀的命定。神他应许说，他的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神没有忘记他的应许，他没有忘记他的百姓。今天神仍然在呼召，仍然在激动人心，仍然在调动万有来建造他的圣所。 Amen。 好吧，我们一开始就先来祷告，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说主啊，主啊，让我们进到你的命定里面。主啊，是的，主啊，这是你在做的事情。主啊，你为我们预备的，主啊，是丰盛的，是美好的。主啊，我们知道你没有停在这里，你没有停在昨天。主啊，你仍然在我们当中来呼召。主啊，你仍然在我们当中来眺望。主啊，这时候求你来开我们的眼。主啊，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还有一句，这是以后这样的一个延续。主啊，在过去我们的经历，在过去我们的看见，主啊，今天仍然又延续下去，还有这是以后要发生的事情，还有那这是以后，主啊，你要在我们当中兴起的作为。哦，主啊，我们把我们教会，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哦，主啊，我们要看见，主啊，从过去到现在还有将来的延续。主啊，你在重建你的家，你在重建圣殿。主啊，你在我们当中，主啊，你要帮助我们，要起来，主啊，要同心，要来建造。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因为你没有忘记我们。有时候我们回头看，好像过了十几年，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可是主啊，你从来没有忘记。主啊，当这一天来到，当这个这事以后再次的在我们当中，主啊，来激动人心，来感动人心的时候，主啊，我们要来回应。主啊，我们要像以斯拉一样，我们要来回应。主啊，我们要站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明白你的心意。主，我们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故事没有停在昨天，主，你仍然在编写我们与你之间的故事。主啊，这个圣殿，这个荣耀的圣殿仍然在我们当中，仍然在进行当中，仍然在建造当中。主啊，你来建造我们，来建造你的家，来建造你的圣殿。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主啊，是大过先前的荣耀。主啊，你来带领我们，主啊，在我们的心里面继续的来感动，继续的来眺望。主，我们不要只是在第一批，我们也要在第二批、第三批。主啊，就像圣灵所做的事情，主啊，一波又一波的。主啊，你兴起的百姓一批又一批的。主啊，我们说，只要我们还活着，主啊，我们都要在其中使用我们，主啊，来建造你的圣殿，使用我们，主啊，来建造你的百姓。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耶稣，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让我们来继续的往下看，七章第一节，这里有提到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一个是波斯王亚达薛西，他的王朝横跨了以斯拉还有尼西米回归耶路撒冷的年代，他的父亲亚哈随鲁王就是那位迎娶以斯帖为王后的亚哈随鲁王。第二个角色就是以斯拉，三次提到神的手或神施恩的手帮助的就是这位以斯拉。这里有六项对以斯拉的描述，第一个指的是他的家谱，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第二个是指到他是从巴比伦上来。其实呢，以斯拉他在第一次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人回去耶路撒冷建造圣殿的时候，以斯拉也有在其中。那这些年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回去巴比伦，在第二次的时候他来带领，他来主导这一批百姓回去以色列。第三个对以斯拉的描述就是说到他是敏捷的文士。第四点说到他是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 那英文说的它是一个 skilled scribe in the law of Moses。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以斯拉的地位非常的崇高，甚至有人认为他是第二个摩西，因为他对神的话、神的书、神的律法是如此的熟悉。敏捷的文士在神的律法里面，他是一个专业人士，他是一个 ready 的，一个预备好的，所以呢，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他都可以按照神的话语来解答，他可以清清楚楚的把神的律法来解释清楚。敏捷的文士他可以很快的掌握，而且轻而易举的、熟练的、融会贯通的把神的话语来呈现出来，他花时间付代价来研读神的律法书。一个文士在当时候来说是非常重要，而且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们的职责就是要保存神的话语，第二是要教导神的话语，第三是要来执行神的话语。但愿我们也可以像以斯拉一样，是对神的律法书、对神的话语如此的熟悉、如此的熟读、如此的有把握。第五项对以斯拉的描述，这里说到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英文翻译为神的手在他的身上。你看，因为神的手在他的身上，他得着了神的帮助，所以呢，以斯拉他所有的请求王都准许他，这是何等的恩宠。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七章九节，说到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四个月的时间，一路上有神的帮助，免去了路上一切的风险，还有仇敌的埋伏。接下来我们来看对以斯拉第六项的描述。七章十节说，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以斯拉他定制，就是指他立定心志，他预备好自己的心。我们也非常的需要如此的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也需要如此的立定心志，才不会随波逐流，也不会三心两意。以斯拉之所以有神的手在他身上，凡他所做的尽都亨通，是因为他执着于神的律法。诗篇第一篇说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就是以斯拉他的一生。以斯拉的决心有三方面，首先是考究神的律法，他 seek the law of the Lord， 他来寻求，他来寻找，他来研读。第二部分是他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他要 do it。 第三就是他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我们不但只是要 seek， 要 do， 我们还要 teach， 我们要去寻找，要来考察，我们要来遵行，然后我们要来教导别人一起的来遵守。好不好？这时候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祷告。我们看见以斯拉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此的看重神话语，我们也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像以斯拉一样，求神帮助我们。哦，主啊，是的，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也来看重你的话语，帮助我们，主啊，来立定心志，主啊，帮助我们来考究你的话，来寻找你的话，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明白了，我们得着了，我们要来遵行，主啊，你所说的一切话，你说什么，我们就遵行，我们就照着做。主啊，让我们不但只是自己的来认识，自己的来熟读，自己的遵行，我们更是要来教导别人一起的来遵行你的话。主啊，来帮助我们能够像以斯拉一样，主啊，成为一个 敏捷的文士，主啊，让我们对你的律法，对你的话语，说我们是预备好的，随时可以来传讲，随时可以来教导。主啊，帮助我们成为通达耶和华律法书的人，主，让我们也能够成为 the man of the book， 成为你话语的人，做一个遵守你话语的人，一个看重你话语的人。主啊，求你在这段期间，主啊，当我们有这21天的禁食祷告，我们花时间来祷告，我们花时间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就给我们启示，给我们亮光，主，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主啊，能够大大的得着你自己。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一起看7:11-26第二部分，亚达学习王的谕旨。这里我们看见神无限量的恩宠。首先我们留意7:11-12两次重复了以斯拉，他是通达神律法的文士。7:11注明这封谕旨是给以斯拉的，称他为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7:12是谕旨的内容，一开始就再次的注明达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亚达薛西王的谕旨第一部分7:11-20是写给以斯拉的，他降旨批准那些住在巴比伦的以色列百姓随同以斯拉一同回去耶路撒冷。这里特别强调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圣殿的服事从来都不是强迫的。如同大卫，他是自己心里想要为神建造殿宇，他非常的主动，这样一个服事神殿的特权今天同样是甘心的，只要是凡甘心的都可以一起来建造。谕旨中说，亚达薛西王与他的7位谋士差遣以斯拉，他们说，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景况。圣殿已经重建了快60年，现在的情况如何呢？需要先去了解，不是按照自己的期待或是自己的经历来判断，乃是按照神的律法书来查看。亚达薛西王吩咐以斯拉把奉献带去耶路撒冷，这些金银有一部分是王还有谋士他甘心献给住在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有一部分的金银呢是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金银，就是百姓祭司乐意献给耶路撒冷他们神殿的礼物。关乎这些金银的使用，王吩咐他们当用这金银，不能耽误，乃要急速为神的殿预备献祭的祭物。圣殿不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建筑，里面有持续进行的献祭。王也吩咐你和你的弟兄看着怎么好就怎么用，总要遵着你们神的旨意，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哦。另外除了金银，还有神殿中使用的器皿要交在神的面前。若还有额外的开销，这里说神殿里若再有需要的经费，可以从王的富库里支取。换句话说，我们看见神这里的供应是没有上限的。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好，亚达薛西王的谕旨第二部分呢，是写给河西的一切库官，就是那些管理王的府库的官员。王吩咐说，无论以斯拉向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速速的备办。神为他们预备的不只是金银，还有其他的资源的供应。王也吩咐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神的殿详细办理。刚刚是说速速的去备办，现在说是详细的办理。刚刚说是以斯拉向你们要什么，现在说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所以对王而言，以斯拉就如同神的代言人，他所说的是从神那里领受的吩咐。王也吩咐说，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还有神殿当差的人，不可以向他们收纳税钱。为什么亚达薛西王对神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如此的上心呢？对他而言，是为了避免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你看，虽然亚达薛西王他为的是自己的利益， 可是神却是万事互相效力，叫以色列人得着益处，叫神的殿被建造起来。亚达薛西王的谕旨第三部分又再次回到对以斯拉说，七章二十五、二十六节，他说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这个智慧是神所赐的，不是自己与生俱来的，因为神是力量和智慧的源头，我们要按照他给我们的智慧做什么呢？这里说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换句话说，亚达薛斯王要以斯拉召集还有设立领袖团队，不是只有以斯拉自己一个人，要做什么呢？要治理河西的百姓，要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凡不遵行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地定他的罪，或自私，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从这里我们看见，在重建圣殿的过程里面，帮助百姓明白神的律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教会在2021年，我们的意向是起来同心建造，在这当中教导神的话语同样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教会当中来召集那些明白神律法的人，设立为领袖，同心的来教导神的百姓来明白神的律法。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当你无限量的恩宠临到的时候，所有一切的需要你都会供应，所有所需要的资源、人力、财力，主你都会供应，而且是没有上限的供应。主啊，你是拥有宇宙万物的神。主啊，当你要重建你的圣殿，你要建造你的教会的时候，主啊，求你在这时候也倾倒你那无限量的恩宠在我们当中，为我们开路，为我们来预备。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主啊，我们看见当初你在以斯拉当中兴起那明白神话语的人立为领袖，今天也在我们西雅图灵粮堂当中主啊来兴起这样明白你话语的人，设立为领袖来治理神的家，来教导神的百姓来明白你的心意。哦，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看重神话语的教会。主啊，在我们建造教会的过程里面，主啊，在我们建造你的殿宇的过程里面，主啊，让我们把我们非常多的注意力都放在你的话语的教导上，让你的百姓明白你的旨意，让你的教会明白你的话语。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部分，就是七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以斯拉的感恩。以斯拉称颂神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在如此浩大的恩宠当中，以斯拉看见神的手，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就是列祖的神，所以唯有神应当被称颂。以斯拉称颂神，第一，因为神使王起着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以斯拉看见这是神在亚达薛西王的心中动工，就连一个外邦君王的心也在神的手中。第二，以斯拉感谢神在王和谋士还有在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以斯拉，以斯拉看见如此浩大的恩宠也是出于神的。第三，以斯拉感谢神，因为因耶和华神的手帮助他，所以他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召集首领与他一同上耶路撒冷。以斯拉看见这是神的手，不是他自己的手。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所做的都是枉然的，若有神在建造，一切都会按照神的心意来成就。所以今天的总结有三部分，第一，我们要看见神的作为，他没有停在昨天，今天仍然在延续着，我们要来看见，我们要来跟上。第二，我们要成为通达神律法书的人，像以斯拉一样。第三，我们要看见神的手，看见他那施恩的手在我们的身上帮助我们，好让我们来感谢我们的神，称颂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来结束。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看见，主啊，这是你配得的荣耀，是你建造的房屋，是你呼召的人，是你在人的心中来感动。主，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愿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